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本周配合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我们要从圣灵果子当中思想的特质是恩慈。恩慈是体贴，是顾及对方的心所带出来的行动。恩慈也是天父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来过的恩典。接下来马上进入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步步蚂蚁的恐高症，主题是连续，一起来收听
步步蚂蚁的恐高症。这两天步步蚂蚁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儿，每天上学必经的独木桥，今天才刚走几步，居然就头昏眼花，不敢再走半步。幸好遇到了阿美路，他才被阿美路给叼着平安的过了桥。接着他们要进校门，也就是那几个大树墩子滑梯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步步蚂蚁站在高高的滑梯口，居然开始六只脚都发软，抖啊抖啊抖个半天，步步蚂蚁才咬紧牙关，紧闭双眼滑了下去。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好困扰哦！
今天的课外活动是攀岩，攀岩的地方在咕噜噜山脚下的勇敢者绝壁。勇敢者绝壁是高100米、几乎长90度的峭壁。哼哼龙才一跑到峭壁下，还在大口大口喘着气呢，就大声的吆喝：“
嘿嘿，伙计们，我发出挑战，看看今天谁能攀上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那有100米高哎，不可能爬得上吧？
哼哼，安琪兄，你就不能积极一点吗？步步蚂蚁都有信心攀上呢，你要向步步蚂蚁学习。哎，记得上星期我们到游乐园玩，步步蚂蚁都敢玩蹦极，从100米高空跳下来呢，不是吗？
哎呀，步步蚂蚁一听到蹦极这两个字，上次那种从100米高空跳下来的恐怖惧怕感觉立刻回来了。顿时步步蚂蚁觉得天旋地转，就昏倒了。谁知道步步蚂蚁这一倒可不得了了，先是绊倒了身边的微微兔，接着失控的微微兔用手拉了一把阿美鹿，把阿美鹿也拉倒了，然后阿美鹿又撞倒了安琪熊，安琪熊撞倒了哼哼龙，只有长着翅膀的多多哥幸免于难。
哎呀呀呀，太壮观了，这不就是骨牌效应吗？
步步蚂蚁很快地爬了起来。
步步，你没事吧？
嘿嘿，能有什么事啊？一不小心摔一跤正常。嘿，伙计们，勇敢者们上啊！
可是步步蚂蚁迟疑了，他抬头看着勇敢者绝壁，心里一下紧张害怕了起来。
步步，你看起来有点不舒服，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没事的。
步步蚂蚁不愿意被人家看出他心里的害怕，所以硬着头皮勉强地爬到了3米高的位置。可是这时候步步蚂蚁的脚已经发软的再也没有办法迈进一步。 原来布布蚂蚁得了恐高症。这恐高症是上星期在游乐园玩蹦极惹的祸。那一次从100米高的台上经历几次坠落又升起的反复折腾之后，虽然布布蚂蚁的外表依然坚强，但内心已经完全崩溃了。
哎呀呀呀，恐高症啊！当时啊，我就告诉你了，不要去蹦极，你看看。
恐高症，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担心。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叫我。
布布蚂蚁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导，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些开导一点儿都帮不上布布蚂蚁啊。这时候阿美露走了过来，在布布蚂蚁的旁边坐下。
布布，我知道你很难受，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这样的。哎，你记得有一次我的腿受伤吗？整整两个星期不能走路，我当时啊真的好伤心哦。
哦，是吗？
嗯，可是后来我的腿伤好了，我也就不伤心了，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会好起来的。哦，对了，我们可以先去图书馆查一查，看这恐高症有什么治疗方法。
果然，布布蚂蚁和阿美露查到了治疗恐高症的方案。方案一，以毒攻毒，就是让布布蚂蚁再次的体验蹦极，从导致恐高的经验当中去除掉恐高症。可是布布蚂蚁坚决反对再次的蹦极，所以就取了一个折中，让布布蚂蚁挂在十多米高的一棵大树上停留十分钟，然后让它往下跳，大家在下面用一个大网子将它接住。当多多哥发挥了他飞行家的本领，背着布布蚂蚁飞到了大树上的时候，布布蚂蚁早就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大呼上当。
我不要，放我下来，我不要。
哎呀，布布蚂蚁啊，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吗？方案一就这样失败了，哎，害我白费功夫飞那么高。布布蚂蚁啊，没想到你还真重啊。
布布蚂蚁，你要勇敢一点啊，咬咬牙不就成了吗？这么胆小怎么治疗啊？
哎，大家别着急，肯定是这个方式让布布蚂蚁很难受，否则啊，布布蚂蚁不会这样的。我们不是还有其他方案吗？换一个。
于是阿美露决定实施第二个方案，也就是搭乘热气球。这次为了保证治疗方案的顺利实施，布布蚂蚁蒙着眼睛进了热气球。当热气球成功地飞上天并且平稳飞行之后，阿美露把布布蚂蚁眼睛上蒙的布拿掉了。
布布，你快看看你在什么地方啊。
我已经飞上天了。我还是有一点害怕呀。
热气球有一点泄露了。布布蚂蚁，快点背上你的降落伞。
阿美露说完扔给布布蚂蚁一个降落伞，布布蚂蚁还来不及思考，就在慌忙之中背上了降落伞，紧跟着阿美露一起往下跳。蓝蓝的天空中，两个红红的降落伞缓缓地往下降落。阿美露大声地向布布蚂蚁说：
布布蚂蚁，你还好吗？
我很好啊。我在高空中飞呢。阿美露，你快看，我没有恐高症了。
有时候当我们做不到一些事情或对一些状况无法面对的时候，却被身边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一些看起来他们觉得可行的建议，其实心里会感到更加的无力。将心比心，恳求天父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有智慧的陪伴者，能够更多的同理，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想如何给予帮助和陪伴。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普世精神护理的开创者理查斯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文亮。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介绍一位勇敢的女性，她为普世的精神护理建立了非常关键的制度，她又称为普世精神护理的开创者。我们今天有许多忧郁症者，有许多预兆症者，有许多精神错乱者，他们将来获得妥善的照顾，非常需要精神护理制度的建立。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理查斯，他就是普世精神护理制度的建立者，或是开创者。他也培养了无数的将来在全世界的精神护理的先锋。他总是在众人忽略的角落，静静地放下一颗颗坚固的石头，时间会印证他是正确的。他也为日本建立了护理的制度，更是为普世的精神病患建立了精神护理的制度。1841年7月27日， Lena Ridges 理查斯生于美国纽约北方的小镇叫做波斯丹。他有三个姐姐，他的父亲是镇上的牧师。在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与镇上的一些居民驾着篷车前往密西根的湖边，那边有一大片美丽的森林，他们到那边去拓荒。没有想到到了那边之后，理查斯的父亲跟母亲都染上了肺病，拓荒小镇才刚刚成立，他的父亲就病逝了。母亲只好带着4个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在佛蒙特州的纽伯里这个地方居住。理查斯从小就写道，冬天的时候母亲咳得很厉害，我们的医生叫做居里，居里医生来看了之后就摇摇头说，哎，期待春天可以赶快的来到。居里医生每次前来都看到理查斯站在病床的旁边，就叫他一些简易的居家的护理。理查斯后来写道，医生首先教我如何的把家里的盘子洗干净，再教我如何的翻枕头，并且把被单铺平。后来医生又教我如何由母亲的病症来判断她的病情。居里医生一定没有想到，他无意间教导的这一个小女孩，后来竟然成为普世精神护理制度的开创者。1854年，理查斯的母亲也病逝了，他跟他的姐姐一起住。2年之后，3个姐姐都结婚了，离开了他的家。哎，家里因为没有人住，所以他只好搬去跟外祖父母一起住。他除了在学校念书之外，他也帮助居里医生照顾了一些病童。他在16岁时候写道，护理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善良而且令他人喜悦的工作。当别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好护理人员时，我觉得那是对我最高的称赞。成为一个好的护理人员还需要许多的装备，那时候的美国还没有任何的护理学校。1856年， 理查斯申请进入圣琼斯堡学院，这是当时的一所师范学校。一年之后他取得小学老师的资格，毕业之后他申请当地的一家医院要当护理人员，但是被拒绝，理由是他的教育程度太高了。当时的护理人员没有正规的训练，也不需要受什么教育，护理人员像是医院里面的女工，根本不受人尊敬，不受人重视。理查斯转而申请一所小学当老师，在学校的期间除了上课之外，他也自愿担任学校保健室的护理人员，下课之后他有义务到病人的家里去当看护。学生看他总是在病人的家中进进出出的，就为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蜜蜂。理查斯写道，我期待奉献我的一生从事照顾病人的工作，人如果知道生病的痛苦，就会知道照顾病人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但是当时的医院还不认为护理工作需要有这么神圣的使命感，理查斯逐渐成为镇里面非常著名的护理的义工。在镇外有一栋白色的大楼房，住着当地最富有的一位女士，叫做普尔。普尔女士在年轻的时候她就守了寡，她没有孩子，但是还有很多的财产。她是镇上最冷酷的女人，她从来不跟其他的人交往。当她年老的时候行动不便，需要有人看顾时，就找上理查斯。不久理查斯对于护理工作的爱就深深地感动了普尔女士。1859年理查斯的外祖父病逝，普尔女士就请理查斯搬到她的房子里面跟她一起住。理查斯本来以为这是普尔女士的邀约，目的就是为了就近照顾她，没有想到这位寡妇她另有计划。寒假到了，理查斯在家里的时间照顾普尔女士的时间越来越多。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访客，访客的名字叫做乔治普尔的 George Poor， 他是普尔女士的侄儿，他是一个非常热衷雕刻的艺术家，他也是普尔家族整个财产的继承人。以后几个月普尔常常顺路前来探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他赠送给理查斯的雕刻品也越来越精致。1860年乔治普尔与理查斯订婚，并且准备他们隔年就要结婚了。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乔治普尔加入了北方联邦的军团，他与理查斯本来就认为战争应该可以很快的结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拖了4年之久，南北战争双方都死伤惨重。战后乔治普尔才回到家园，他在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场战争，他的胸部中了一枪，在医院里又受到病毒的感染。此后理查斯就仔细地照顾他，两个人共同的期待是病愈之后他们就可以结婚了。1869年乔治普尔病逝，这期间普尔女士也病逝了，结果他们两人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理查斯。但是理查斯他写道，我所爱的都走了。理查斯有一段低沉的日子，有一天他写下，我知道这将是我一生最困难的一步，我不是等待别人来爱我，而是我愿意主动的去爱别人，不是等待别人来照顾我，而是我愿意主动的去照顾人。1870年理查斯进入美国波士顿市立医院当实习的护理人员，当时实习护理人员就是院里面的清洁工，担任最粗重的工作。理查斯做了三个月，他发现什么都没有学到，他非常感到失望，正想离去的时候，有一个资深的护理长跟他说，我认为你将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护理人员，来跟着我，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给你。这位护理长就教理查斯如何由病人的呻吟来判断病情， 由病人的姿势来判断身体疼痛的部位，还有对一些药品简单的认识。让理查斯最感到鼓励的不是这些知识，而是知道仍然有人在护理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理查斯写道，虽然医院的管理、社会的观念对于护理的尊重性很低，还有病人以对于护理的知识认识的太少，还有护理的工作实在非常的不好，但是仍然有护理人员愿意背负着看顾病人的责任。哇，除非是乐意照顾人，否则真的很难在护理的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1872年，美国的女性外科医生迪默克自德国协程回到美国，他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妇幼医院，同时他也成立了迪默克医院附属的护理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的第一所护理学校，理查斯是第一个录取者。学校在该年的9月15日开学。事实上，理查斯就是美国的第一所护理学校的第一个录取的学生。理查斯写道，我每天上午5点半起床，在医院中学习，一直到晚上9点钟。在这里，每一个护理学生都需要照顾6个病人。晚上9点之后，病人都有危急的状态，我仍然需要赶回来。我经常需要彻夜不眠的照顾病人。我深深的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深深的感谢上帝坚定我的心智。我深深的感谢上帝使我能在学习的期间一直保持着喜悦的心灵。学校的课程有12门，药剂学、外科护理学、产科护理学等等。此外，护理实习的课程特别的重，学生必须知道量体重、量体温、量脉搏、量血压、量呼吸的次数，还有要知道它的原理跟操作，并且还要配合协助不同的门诊。1873年的9月，理查斯以班上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首先取得了美国的第一个护理的证照。他也是美国取得护理证照的第一个护理人员。毕业之后，新英格兰妇幼医院以护理督导的职位来聘请他，但是经过一个月的思考，他决定前往贝尔维医院担任护理的督导。为什么？因为贝尔维医院位在纽约的贫民区里面，大部分的病人是流浪汉、是罪犯、是吸毒、是醉酒的人，而且产妇罹患产褥热的死亡率很高。这与他过去在波士顿与新英格兰医院所接触的病人是不同的。理查斯写道，那些病人的社会阶层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我的心里感到害怕，尤其我知道我将担任夜间督导的工作，但是我想到在灰烬中也有珍珠，在众人看不到的角落也有隐藏的宝贝。哦，这需要有人进入这个地方仔细的寻找。夜间督导的工作是由傍晚5点钟一直做到隔天的上午7点半。他到任后立刻了解医院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并且熟记院里的医生、护理人员的姓名。他清楚状况之后，他首先要求夜间要有足够的灯光，并且让炉火要继续的燃烧。此外，理查斯也改善产房的环境卫生，规定进出产房必须更换鞋子，并且要换上干净的外套。理查斯写道，保持干净与整洁是照顾病人必须的要件。在理查斯的改革之下，贝尔维医院的卫生环境迅速的获得改善，得到产褥热的产妇的数目剧减。更为人所称道的是护理的记录，使得护理人员在照顾病人在衔接上的误差几乎降低为零。这个制度后来为普世的护理人员所仿效。1874年的12月，美国的马赛诸塞州立医院聘他为护理的副主任， 并且请他担任该所医院即将成立的护理学校的校长。他去喊他婉拒的这一个升迁的理由。理查斯写道，照顾病人已经充满了我的思想，我没有心思去照顾别的。贝尔维医院的董事长是海伦修尼，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建议理查斯去担任护理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因为理查斯对于护理制度的管理如同照顾病人一样的优秀。但是我不会说话，更不会教导别人，理查斯依然是退缩。但是董事长海伦修尼回答道，有教导能力而不肯去教导，这是一个责任的推卸哦。这一句话把理查斯推向了从事护理教育的工作。理查斯到了 Massachusetts 的州立医院之后，立刻取消护理人员扫地洗衣的例行工作。理查斯认为护理人员是要照顾的是人，要将护理人员有限的体力集中在照顾病人的身上。理查斯在护理学校要求学生上午上课，下午随着主治的大夫巡视各病房，并且记下医生诊治的情形。1876年理查斯升任为护理主任，他大力的改善护理人员与护理实习生的居住环境跟他们的伙食。理查斯常常对学生说，你们今日的学习决定在你们未来承担工作的能力，你们承担工作的能力决定以专业所得到的尊重。1877年 Massachusetts 州立医院附属护理学校已经成为美国东部地区最著名的护理学校。这时候理查斯他却辞职了，他写道，我不想留在成功的高原满足于别人对我的称赞，我依然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学习。理查斯前往英国拜会的南丁格尔，以著名的南丁格尔学校。到了伦敦之后，理查斯与南丁格尔见面。后来理查斯写道，与南丁格尔会面是我一生从事护理最高的荣誉，再也没有一堂护理的课程能够比得上在南丁格尔人面前学习的那么多，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我常想，为什么南丁格尔的一生是这么的美丽，对人类的贡献是这么的大。这是因为透过他的工作普世的病人的受苦，才开始获得人道的关怀。在南丁格尔的推荐下，理查斯以9个月的时间到英国著名的18所医院参观实习。1878年的一月，理查斯回到美国。理查斯在回到 Massachusetts 州立医院要准备要就职之前，他先回到自己曾经担任过实习护理人员的波士顿市立医院，他探访他的朋友。没想到这所医院的董事跟医生们正为要不要成立一所护理学校争执不下。理查斯一到医院就被董事会与医生们邀请去演讲。理查斯讲道，我认为有些医生与医院管理单位并不是反对护理，他们所害怕的，他们所反对的是改变。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只满足于过去，不想去做未来任何的改变。董事会听了以后立刻一举通过成立了护理学校，并且聘请他担任护理的主任与护理学校的校长。这时候理查斯欣然地接受这一个全新的任务。理查斯在开学的时候，他给新生们写了一封信，护理教育的基本点是相信病人的痛苦是有意义的，而不应该被忽略的。学习观察以注意病人痛苦的反应是护理的开始。我们的耳朵要学习怎么听，我们的眼睛要学习怎么看，我们的双手要学习怎么做，我们要察觉病人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每一声的声音所代表的意思。当你们拥有这些知识与训练，你们将成为一颗颗 非常稀有又非常珍贵的珍珠，没有任何外来的称赞能够比拟你们服务的尊贵。这时候新设的护理学校是两年制，开学的第一天，医院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准备要前来的学生。但是理查斯要求护理教育的课程是很重的，作业是很多的，而且实习特别的多。此外他要求护理的学生穿着要端庄，要有美好的品性。两年之后，这么多的入学者，只有六个学生毕业。这所学校称之为铁打的训练学校，不仅培育一流的护理人员，也成为各处有心从事护理工作者所向往的地方。当时的护理界流行了一句话，除非你是一个认真严肃思考的护理学生，否则不要申请理查斯所设立的学校。理查斯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有八年之久，他改变了美国医学界对于护理的看法。从此医院里如果没有护理人员，医院就无法开门。1885年的2月，理查斯听说美国的海外宣道会在找一位有经验的护理人员，能够前往日本设立护理学校。理查斯写道，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来自于陌生国家的一个小小的报道，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报道逐渐在我的心中形成一个深刻的负担。1885年的8月，理查斯辞去了他的工作，他申请要成为日本的宣教士，而且是医疗的宣教士，要在日本成立日本的护理的学校。11月通过，并且他搭船前往日本。日本在1869年明治维新之后，就积极的引进欧美的技术跟制度，西医很快的进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却不接受西方的护理，主要的原因是认为女性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够叫男性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日本的女性是很温柔忍耐有礼貌善于微笑乐于学习，其实日本的女性是非常理想的护理人才，只是日本女性的地位太低了。1880年刚好霍乱在日本流行，很多人丧生，逼着日本保守的社会开始裂开了一道护理可以进入的门缝，而理查斯来的就是这个时候。非常稀奇的，这位护理改革家在他晚年的记载里几乎没有提到他在日本的护理工作，也没有提到他如何建立护理学校，他只提到他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接触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家里面的女性和他们的家居的生活。他提到日本的女性的礼节、服装、鞋子、饮食与女性跟家庭的关系。理查斯写日本的榻榻米睡觉用的是硬枕，还有出外交通的方式。理查斯没有一开始就成立了日本的护理学校，而是进入日本人的家庭中，教导他们如何居家护理，以照顾家庭跟病人的方法。不久，有些对于护理有兴趣的女性来到医院向他学习，但是很快的，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丈夫就将他们带回家。来医院学习的年轻女性中有一位是伊藤小姐。伊藤小姐来自于非常高尚的家庭，但是她不断的前来医院学习护理。有一天伊藤回到家中，她的丈夫已经把离婚书丢给她，因为伊藤小姐竟然到宣教士的医院去当护理人员。伊藤只好带着他的东西回到医院继续学习护理，并且与理查斯同住。伊藤的护理逐渐的获得病人的肯定，哇，美好的口碑慢慢的传出去。他的前夫听到了，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护理人员帮助病人，而且就是他所离婚的那个太太， 这位男人就偷偷的来到医院，看到他的前妻所从事的工作。这个男人大受感动，他做了一件当时很少日本男性会做的事情，他到医院向他的前妻道歉，请求伊藤小姐再一次的嫁给他。伊藤的再嫁使许多的女性到医院学习护理。理查斯这时候才在日本成立的第一所的护理学校。1888年第一批的护理的学生也毕业了。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伊藤小姐。1890年理查斯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惫，他的耳朵逐渐的听不见，他也知道他在日本的工作应该告一段落了。他把他的学校交给了伊藤，他所做的仅是日本的一角，他所做的不过是为日本的护理来松松土壤，栽种一些美好的种子。他没有想到他离开日本之后，在伊藤小姐的指导之下，护理在日本迅速的发展。到1900年日本已经有1500位的护理人员。1891年理查斯回到美国，许多的医院争相聘请他担任护理主任，许多的护理学校争相的聘请他担任护理的校长。理查斯写道，护理界永远需要有力的手去扶持那年轻的护理学生。这时候他身体已经非常的不舒服，他仍然不顾身体的疾病担任美国宾州费城巡回护理学会的主席，并且他在各医院以护理学校担任巡回的讲师。理查斯特别强调护理的实习是非常的重要。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的护理教育从2年延长到3年，并且要求护理的学生要学以致用，在学生时代就要有护理的经验。他以护理教师的身份去承受护理学生的犯错与病人的指责。理查斯坚持这些初期犯错时的指责是护理学生最受益的经验，越有经验的护理人员日后就能够承担越重的责任。许多的护理人员对他是又爱又怕，因为他勉励人时是谆谆善诱，责备人时是严以严厉，他愤怒时是让人羞愧，他上课时是深具启发性，他幽默时是十分的亲切。理查斯曾经在一场的毕业典礼上毫不客气地指出，护理教育只能为你们披上白色的制服，却无法洁净你们的心，而后者比前者是更重要。理查斯在美国各处巡回演讲的时候，他逐渐地发现在精神病院里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护理人员，而当时护理学校也没有培育精神护理人员的课程。1899年理查斯以他过去在护理工作上的见识与经验，将一生最后的礼物全部投入精神护理的教育。理查斯在道顿精神病院开设了3年制的护理学校，除了一般的护理的课程之外，学生必须在一般的医院实习1年，在精神病院里面又要实习2年，并且要兼具一般科与精神科的专长。当时精神病人在医疗界中最被忽视，而是最被误解的一群人。许多人经常将精神病患扭曲至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其实正常人对于精神病患的暴力更是厉害，远超过精神病患的暴力。理查斯认为精神病患是无法与正常的社会有能力沟通的人，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因此精神护理最重要的职责是与病人能够相互了解，成为他们与社会沟通的最后一道的桥梁。病人如果能够恢复沟通，就能够重拾让病人与现实的世界的沟通的能力，这是理查斯对于精神护理最重要的贡献。他拟定的护理在精神医学的功能，不是只在看顾，更是在沟通。 理查斯写道，在精神医学虽然不断的进步，但是精神护理可以持续不断的往前学习。理查斯在课程中列入了精神病的分类、精神病人的行为、精神药物的认识、镇定病人的水疗照顾等。他将精神病患的类别细分为身体功能的不健全引发的器质性的精神病，由心理引发的精神分裂，由忧郁、郁躁等功能性的精神病，还有心理功能偏差所引起的情绪失调，还有行为的偏差、暴力的倾向，还有重瘾、吸毒，还有性变态等等，针对于不同的病因给予不同的护理的看顾。理查斯也将精神护理与社区的护理结合在一起，让精神病患的压力的疏解与看顾能够从家庭做起。理查斯将护理引进的文明社会迫切的需要心理与精神的看顾，他以护理将落后社会中一些被认为是鬼附的通灵的精神病患释放出来。在精神护理的看顾中，精神的偏差并不代表着人的本质偏差，精神病患不是社会所要遗弃的一群人，精神护理是进入病人的心理层次，教导病人自我帮助，重新的站起来。理查斯写道，精神护理人员最需要的是机智与耐心。1904年第一批的精神护理生力军终于毕业了，从此精神护理成为普世精神病患的住户。1911年理查斯退休回到乡下，经常有护理学生去看望他，他为护理界栽培了许多精英，像创办美国护理期刊的 Palmer 还有 Davis 都是理查斯的学生。1922年在一场护理大会里，理查斯获邀为讲员，他简短地说道，护理人员是人，病人也是人，除非我们对于病人有正确的态度，否则所有的知识与技术都无法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护理人员。病人是孤单的，那是病人需要护理看顾的时候，病人不只需要护理人员的双手与头脑，更需要护理人员的爱心。1923年理查斯中风之后就长期卧床，1930年的4月16日他从昏迷中醒来，问照顾他的护理人员说，诶，今天护理人员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呢？看顾他的护理人员回答他，护理人员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必须要做的。好，做得很好，理查斯低声的喃喃说道，说完之后就呼出了他在世上最后的一口气。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普世的精神护理的制度是建立在这位曾经到日本担任宣教士的基督徒的身上。他一生从开始整个美国没有一所护理学校，而成为培养了许许多多做美好护理人员的地方。他更是在精神护理上开出了一条过去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不只强调护理是需要有技术、需要有训练、要有机智跟耐心去陪伴，要有机智去沟通，并且要有爱心。哇，他也讲到真正能够给护理人员带来圣洁的不是外面白色的服装，而是他心里的洁净。主耶稣，你真的是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是从我们没有想到人的身上来做，你做一些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事情，是透过一些渺小卑微不受尊重的器皿从他身上而产生出来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感谢你借着这位女性在日本成立的护理的制度，日本的护理人员也把护理的制度带到台湾来。我在小时候就听过很多台湾早期非常优秀护理人员的故事，我自己也曾经到英国的南丁格尔的护理学校，我去的时候还参观这个医院。主啊，我真的感谢你，我自己也曾经到美国的 新英格兰来看他们早期的这些培养护理人员的意愿，我为过去走过的这些点点滴滴而深深认为这样的一个专业是何等重要的专业。亲爱的主耶稣，我要说这个时代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精神有困扰的人越来越多，有预兆症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怎么跟外面沟通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自己走不出这个环境的人越来越多。主啊，这个时代仿佛是我们有更多沟通的方式，沟通的工具，但是人跟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很多时候我们就要给别人讲几句话或写几个字，现在都变成用一个图形来表示，非常的机械性。主啊，在这个21世纪更需要有一批新的人，新的有爱心的人，可以出来为这些精神病患，为这些忧郁症者，为这些预兆症者，为这些走不出自己困境的人，而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让他们不只能够回到现实的社会，也能够看到上帝儿女的爱心，而回到那真正救赎的根源。主耶稣，我感谢你，你说那个生命的活水是来自于天上的宝座，那个生命的活水是明亮的，是来自于主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谢谢你在启示录的22章你所呈现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美好。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故事，理查斯的故事，不是只有发生在20世纪的初期，而这样的护理的照顾依然持续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继续的在进行，不仅是一种职业，不仅是一种工作，不仅是一种学识上的一种训练，而是真正的可以成为很多活在幽暗里的沟通者。谢谢主，主耶稣，你是起初来的话，你是把光照在那坐在死荫幽谷的人，坐在死荫幽谷的人。有谁愿意留在黑暗中呢？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走出来，所以只好坐下来，而你的光来照见他们。相信在21世纪仍然有些人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把上帝的真光带到有需要人的环境里。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住院时的护理记录能够让护理人员在交班的时候使用参考，这个在现代似乎已经是一个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原来在过去并不普遍。开始改变的人最不容易了，旁边一开始一定有许多不一样的声音，但最后呢，却看到了这位人类带来极大的祝福。你有在路上遇过导盲犬吗？导盲犬它被称为视觉障碍者的眼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的军人因为受伤失明而退役，德国就因此发起了训练犬只以协助视觉障碍退役军人的一个计划。在1916年的8月，德国欧登堡首创了世界第一所导盲犬训练中心，并且陆续的在德国其他主要的城市成立分部，后来才推展到美国以及其他的地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栏目，是由我们阳光灿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特别的乘客导盲犬，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给您说说多年前的我在第一次的富康巴士这份工作里载运到导盲犬的故事。当时是这样，在前一天我从工作派遣令当中知道隔天要载一位视障的女乘客，并且在通知上有注明有导盲犬要随车前往目的地。那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导盲犬。在以前呢，可能就是电视新闻中或者是看过视障朋友牵的导盲犬，那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有特殊任务的。什么任务呢？这只可爱的狗它要引导视障的朋友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致走偏了，或者遇到车辆它会停下来，不要让主人发生危险。所以在路上遇到导盲犬，我就不会像一般看到可爱的狗一样会过去跟狗或是跟主人打招呼，然后逗逗这只可爱的狗。这一天呢来了，我要第一次让导盲犬上车，我还特别去问了我的前辈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譬如说导盲犬会不会在车上大小便呢，留下异味啊，还是说我要不要准备芳香剂啊、除臭剂啊等等，以免后面乘客上来会嫌宠物有味道。前辈们都告诉我不用担心，因为导盲犬是受过训练的专业狗狗，而且主人们都很注意狗儿的清洁跟卫生，叫我不要担心，准时去接就好了。我虽然听了前辈的分享都说没问题，但当时还是菜鸟的我仍然有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执行了这趟任务。那天大概是早上9点多吧，我就按的任务单上的指示把车辆开到了乘客上车的地点。我见到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她也不像其他视障朋友戴着墨镜呢，或者是有特别的装扮，反而这位年轻的女性呢，头发扎了一个辫子，一身轻便的服装，一个背包，当然她有戴白色手杖，另外呢就牵着她的狗从社区的大门走出来。我看到路上的行人，有的可能是怕狗所以主动退两步，有的呢则是见到这位乘客他是戴的白手杖，所以呢他们也退了两步好让他方便行走。我呢则是小步的向前去去询问，请问您是不是某某某小姐要搭富康巴士，对方说是啊，我就说好，今天是我要带你过去你要去的地方，你叫我乐师傅就行了。于是乎我就把我的右手手肘轻轻地向他左手靠了一下，让他知道我的手的位置，好让他牵着我的手我去引导他走到车子旁，然后让他顺利地上车。到了车门口我还特别告诉他说，不好意思，今天是我第一次带导盲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他说，没有没有，请放心，导盲犬是很乖的，它会全程都坐在地上，不会乱跑乱叫，或者是跑到窗户外去看景色。听到乘客的介绍，我就说，好，那我知道了，我会稍微开慢一点，以防路上有状况吓到你们。之后呢，确认好下车的地点跟乘客习惯走的路线之后，我就稳稳地启动车辆往目的地去了。这一路上我简短地跟乘客有一些对话，就是关于一些导盲犬的知识。那么乘客也很主动地跟我介绍，他说导盲犬要经过品种的挑选，然后要经过训练，要训练他怎么样能够引导盲人行进， 或者向左或者向右都要注意。那么平常主人要怎么照顾导盲犬，这些也会跟主人特别来说明。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导盲犬它的服务是有年限的，不像我们家里面养的狗一样，家里面养了一只狗，从小狗照顾到中年，照顾到老年，只要你舍得都会一直把它照顾到老。但是导盲犬是在服务年限到了之后，它要先转回训练中心，然后呢让其他的明眼的，就是一般的人，特别有爱心的人继续来认养。因为狗啊老了之后它会不灵活，反应会变慢，所以不适合接受照顾视障朋友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好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到了目的地，哦，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视障关怀中心，平常教导视障朋友一些生活职能或者是技术面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个小单位也是合在一起的地方，它是一个导盲犬的训练单位。那么今天服务这一位视障的朋友，可能他觉得我一路上对于导盲犬这个议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他下车时候特别给了我一张导盲犬训练中心的 DN， 就是简介啊。他说，乐师傅，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坐的这一趟车程，我感觉你很关心导盲犬跟我们视障朋友，那么这一张导盲犬训练中心的 DN 呢，欢迎你阅读，多认识导盲犬一些，那么如果有机会也请你多帮忙宣传，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跟支持训练中心。我就接下了 DN 跟这趟的车资，连忙说，好的好的，我也很高兴能够今天来服务接送你们，希望很快还有机会再来接送。这就是我第一次在视障朋友跟着导盲犬一起上车的故事。之后呢也载过他们两三次，导盲犬真的很安静，也不乱叫也不躁动，上车之后就是乖乖地坐在主人的脚旁边，这是一种很安定的力量。我非常高兴能够认识而且服务到带导盲犬的乘客。故事说到这里，如果您是计程车公车的驾驶朋友，是不是下一次看到导盲犬引导主人上车的时候，请多点爱心耐心，让他们多一点时间慢慢上车，然后呢也放稳速度，让狗狗跟主人都可以安稳地到达目的地。那么如果您是一般的路人，当我们看到视障朋友跟导盲犬的时候，也请不要去逗导盲犬，或者主动去摸摸它啦，跟他们打招呼啊什么的。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路让出来，让狗儿专心地把主人引导通过，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敬跟帮助了。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你有帮忙，但是他们心里面一定都是献上感激的。好了，今天的故事给您说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生活当中能够与人以恩慈彼此相待，更深的体会天父阿嘎佩的爱。拜拜。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